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 B8 电台第14期节目，我是上上，
我是巴尼，
哟，我是最受欢迎的恭喜发财 AKA 万人迷，谢谢。
你万人迷什么呀你？万人都想跟你结婚是吗？
对，结婚第一名。
今天我们又请这个小龚老师，我们仨来胡逼来了。就是如果你看到这期节目的标题，你就会很纳闷，这是一期什么样的节目？这期节目其实是我们新开一个系列，就是说每一期有一个主题，然后我们三位主播来根据这个主题展开幻想。因为我们过去之前的节目都是聊一些我们之前的人生经验呀，
真实的
分享一些，就是对，分享一些真实的故事呀，对吧？然后呢，这期我们准备就是超前一点，去聊聊未来的事情，去聊聊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好吧？
玩点虚伪的，
聊点不用负责任的，对吧？啊，这期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说我们三位主播准备要集体当新娘。我们这个规则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首先我们先设定一个时间范围，婚礼为原点，我们后前边的三个月和后边往后推三个月，这个时间范围我们组成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范围。往前三个月就是你怎么准备结婚呀，然后你就怎么也可以说你当时你的对象怎么跟你求婚的呀，你幻想一下你对象跟你求婚的场面呀，然后也可以想你怎么领的证儿啊，怎么筹办这个婚礼啊，婚礼当天呢就是说咱这婚礼怎么办啊，怎么那个布置，你喜欢什么样的形式的啊。往后再三个月呢就是说你婚后的生活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咱们进行一个畅想。一个主播可以分享自己三个对婚礼的要求，这个要求不限啊，随便是什么什么什么内容的要求都可以。然后另外两位主播根据这一位主播的简单描述来进行畅想，就是说主人公简单的描述一下自己的想法就得了，然后主要的是另外两位主播给他畅想，好吧。然后这三个关键词呢，就是咱都是我们三人之前就是瞎想的，咱们谁先来呀、啊、谁先来讲讲。
我觉得咱们一定要重量级嘉宾开场，一定要巴尼开始。
对的，我觉得你们先讲，我脑洞特别小，你知道吗？
所以上来不需要，对，不需要你开脑洞啊，上来你就说点实际的，我们俩帮你开脑洞啊，对不对？
也行也行，可以，那我可以先我先说吧，
我们俩给你打个样。
我先说一下我的关键词啊，我关键词是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甩手掌柜，就是。我是希望就是我什么都不管，就这不光是我婚礼，就是包括就是装修啊什么，就这些东西我都不想弄。
这就是你的人生，你知道吗？
我不想弄，你知道吗？就我又希望别人尊重我意见，但是我具体事儿我又不想操作，反正这就是我婚礼我希望也是这样做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不穿婚纱，就这个是我一直以来愿望，我觉得那玩意儿特难受，所以我婚礼就是一定是没有婚纱，具体穿什么你们可以帮我想，无所谓。但是我自己心里有一个自己的小想法，但我想你们也不会按照我那个想法走。第三个就是慵懒，这个词我是希望贯穿我整个人生的，就是跟第一个差不多吧。我希望反正婚礼是一个很舒适的感觉，就是我不希望是。不管是我还是说参加婚礼人都很紧绷，然后很那什么的一个场面，是我希望一个很 cozy 的感觉。
后面呢婚后生活呢，
就婚后生活也是甩手掌柜和慵懒。
我得做做笔记，我想说的点太多了，天哪。
我也是，我和这个小龚老师其实老早就想录一期关于巴尼老师的那个节目，但其实巴尼一直都不同意。
你们这样引诱我，让我误以为是每个人可以说自己的，然后最后变成这样。
我跟你说，这期节目从我们俩讨论完你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
最后说的话，就是其实就是我自己部分只有三分钟，没想到就这样。
这样吧，咱们根据时间线来说，好吧，就主要三个时间点，咱们开始幻想第一个时间点，婚前准备，巴尼老师什么样的？如果要是贯彻这个甩手掌柜这个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主要就是她老公给她弄呗，对吧？老公伺候着。
我跟你说，巴尼之前婚前两种可能，要不然她找，咱们就看她找不找婚庆公司，还是她不找婚庆公司。
你们说的时候，我可以评论吗？就是哪个是我
当然可以
也这么想的，是吗？可以这样说。
不，你不可以这个，你只能顺着我们的往下说。
哦，好吧，好，可以，
假设他找婚庆公司，婚庆公司想，哎，新娘子，咱们那个商量一下婚礼的细节，然后宾客怎么样的，这个婚礼怎么办，是中式的、西式的，走不走教堂什么的，把你一概不接电话，免打扰，联系不着这个人， 婚庆公司所有员工到婚礼当天才见着巴尼这个人，他们一直都以为是对方这男的自己幻想有一个，对，一直以为是这男的有幻想症，假装有一个媳妇儿，其实没见过这人。
然后他其实就具体的事宜呢，都是他老公跟他报备，对吧？可以这么着吧，就是说也
每天
完全不说，
每天晚上十一点半之后留五分钟来沟通这个事宜，一天只能超过五分钟的话不说了。
这巴尼老师就是，比如说这个 OK， 他就说批了，你去办去吧，对吧？你这好赖好赖，就是只给一个创意，对吧？定下一创意。但是巴尼老师不管质量，也来不及监工。然后呢，我觉得他这老公呢，可能就是马马虎虎吧，因为毕竟也是一个，咱们就走一个男人的刻板印象，好吧？就这男人就有点马马虎虎，然后审美也一般的那种男的，不太懂女性的那种想要的那种感觉。
那弄出来岂不是很丑？
就从抖音上看，十万个那个婚礼创意里边挑了五十个。
我之前想过我会，
你别想了，
一些东西可能是我从淘宝上买的，就是很 cheap， 你知道。
巴尼老师只给她老公两个词儿，就跟给咱们的一样，就是说不穿婚纱，一个是慵懒，就是这老公吧也挺喜欢那种就是男孩嘛，挺喜欢打游戏的。然后呢，就是给设计的请柬呢，就设计成那种像素风，你知道吗？巴比特，我们大家作为朋友一说这请柬都觉得我操，巴尼老师玩的真好，就是说这种走这种创意风格，轻松愉快那种，特别期待当天婚礼。除了这跟老公和老婆俩人商量，也得跟这个家庭商量，对不对？跟就是这个双方父母商量商量，毕竟是双方父母可能给出钱，
这点一跟家庭挂钩，一定要体现出巴尼老师来自的特殊家庭环境，一定要把他浓浓的军风给体现出来，对不对？
嗯，
一定要那种军队作风，就是领导作风，对吧？一定展示出家里边有一领导，哎，得上台讲话，所以呢，你就不得不安排一证婚人，你知道吧？证婚人就
是
上去念。对，上一届结婚证那个，那肯定是你姨夫热情澎湃的，我带俩拉二胡的往上一站，
说不定我们家会
吃锁的吧，
会有很多证婚人争相上去讲话，你知道，每个人都想讲，
必须得穿军装，不能穿便服。
众多人的这个施压下啊，你们家安排俩证婚人上去，一般不都一证婚人吗？你家俩证婚人，男的结婚证念一遍，女的结婚证念一遍啊，都给念。对，
他们家就不需要安排了，就我们家安排就行，我们家喜欢讲
话。他们家竞争不过，军衔不够。
假设他们真的是托给了这婚庆公司，那婚庆公司也有一部分东西是要他主导的，毕竟是在这个婚庆的套餐里边嘛，对吧？
嗯，
所以呢，这个现场的音乐呀，绝对是有一些婚庆公司的风格。那比如就会放一些特别感人的，就是什么我的老父亲，什么什么我最亲爱的人那种，然后还有什么那种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是吧？
婚礼真的会放这个吗？
你为了体现出父母含辛茹苦给你抚养大，今天你长成人了，你要去自己组建一个家庭，脱离家长的怀抱了。
随便，反正我也不听，我就在之前都戴耳塞，就直到我上场的时候才把耳塞摘下去，我根本就不听。
就弄得我们这种去参加婚礼边也特别纳闷儿，说我们收了一个游戏风格的这种情节，怎么一到现场一看
当兵来了？今天，
对，感觉就是那种 old school 那种原来90年代那种感觉。哎，这个布置呢，布置杨得说说吧。
布置，哎，我想了两个，他这个能符合巴尼老师慵懒的这个气质的这个婚礼的举办场所。我觉得咱们举办场所虽然找了婚庆公司，但不要太俗套。一个，我想了洗浴中心。
洗浴中心，我妈不会同意的。
我另外一个，我想了一个那种，就是可能现在还没有啊，就是那种一个整个一个大厂子，每个桌子都是一个大炕，大家都在炕头上吃饭，也足够舒适。但是呢，
这个不错，
同时又能体现出来他军队的这个特色，对吧？有这个东三省插队的这个情节出来了一下就。
你想选哪个吧，巴尼老师？
对，给你一个选择权，
一个是炕，一个是洗浴中心，
还是炕吧？
不是，我给你想，这洗浴中心它不是那种就是声色，就是那个声色场所。我觉得洗浴中心
就
是那种就是。
太热，
有放松的地儿。哎，就是你大姨你二姨能放松。
我不选热
啊。那你觉得热，那得了，那咱们就在炕上吧，行吧？
婚礼办了20桌，就是20个炕，大家都盘着腿坐那个坐他炕头上吃，是吧？
不会很臭吗？
但都是假炕，就是不热的那种。
哦、
假炕，
对，假炕
啊，假炕啊、
嗯、
啊。那然后咱们就开始这婚礼环节，婚礼马上就要进行了，开始放歌了。那个什么，今天你要嫁给我也放起来了。然后什么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也放起来了，老父亲老母亲也放起来了，父母都做好了，宾客都到齐了，咱们份子钱也交完了，然后呢这仪式就开始了。巴尼老师着装是什么样呢？
着装还得紧靠军队。
不行，我不喜欢。
我知道了，他不是不穿婚纱吗？让他穿军装。
对，穿军装。
让他穿军训服饰，
那个再紧扣考虑男方意见，男方因为是一个二次元，喜欢这个动漫人物，喜欢这个那个动画片什么的，让他穿那个德国军装
可以。
他不喜欢吧？
哎，我知道了，你们穿德国军装，然后你们家那个长辈一看，哎，一看这孩子穿这俩穿这什么军装啊？都不是我国的这种中国特色解放军的军装，都直生气。你姨夫一站台上，证婚人一看，这孩子穿什么东西，心里边记着你，
气的名字都给念错了。
就张飞，就反正你们俩就穿一个那种绿色的，就是那种六七十年代结婚那种。就是不对的那种，
对，
然后戴一红领巾，
原来那个照相那种，戴起来有一小绿帽，
然后呢里边还得穿那种，就是那种叫什么，就是海军风的那种条纹衫，
那个海魂衫，
对，海魂衫，还得穿海魂衫，然后呢这领子这块就是这衬衫稍微开点，就找那种轻松的气氛嘛，也不是说那种特严肃的，不是慵懒吗？
你说穿这身衣服，你在台上俩人都不能那个，
你穿军装慵懒吗？
你甭管，都不能说起个哄，说你俩拥抱一下，接下吻，俩人。那个结婚了，交换戒指，敬礼。
我俩中间拉一树枝，山茶树枝恋。
我知道了，最开始呢，你俩就进会场的时候，是你爸骑一个二八大二八带着你坐前面，
坐大杠上，
然后你就跟在场的宾客招手，旁边都大炕，哎，跟这桌这个上上招招手，跟那桌洋洋招招手，哎，都带家属来了。哎，我的好姐妹都来了，你特高兴，然后你这个车就骑上了舞台，这婚庆公司也挺牛逼的，我操。
专门给你在台阶上弄一坡，为了把车能顺利骑上去。
然后人家都是那个撒花嘛，你们家是那个撒这个，就是有这种春天气息的这个柳叶、柳树枝儿，往那一挂，弄一柳树枝儿，就营造那种春风拂面的感觉。然后就骑上去了，然后你老公在台上等着，完成交接仪式嘛。爸爸很感动，把女儿嫁出去了。然后呢，巴尼老师也是有点热泪盈眶，感动了。就是虽然他是一个甩手掌柜，但是就是在这个当时这种场景也是
有点被触动，
难免就对对，难免就是心涌上心头。巴尼老师就觉得爸妈二三十年的养育之恩不容易，然后望着爸爸就有点难受了，然后转身抱了爸爸一下，这是没在彩排里边的啊，谁也没说，抱了爸爸，爸爸也挺感动，爸爸下台了。就坐在妈妈旁边，这巴尼老师就走过去了，面向她的丈夫，也穿着一个德国军装，系着一红领巾，穿着一海魂衫，也不知道死不呛，反正就是一个。然后呢，这个她丈夫就很那什么，司仪就开始主持，反正第一下就是介绍男女双方状况，然后呢，就是说请来一个就是领导，然后这姨夫。这也不是你几姨父，姨父姑父的上来开始念你这结婚证。这结婚证，巴尼老师当时怎么领的？
结婚证，我告诉你，她老公早上起来5点钟就去民政局门口排队，然后排0到5分钟了，给巴尼打电话说你来吧，然后才排到了，巴尼当场到那儿就领完就走。排队，然后收拾残局，怎么办这手续那的，全都是她老公一人跑的。她就过去照了个相，拿了个证，拍了个照，赶紧走了，跟女明星赶档期似的。
啊，内心也毫无波澜，其实回家睡觉。
对对对，
也不知道着急干嘛，反正没什么事儿，确实。
你看，达达穿着高跟鞋找姐们喝酒去了。证婚人说完了，开始改口了。
改口，别人家都喝一口茶，然后那个，然后说那个啊，爸爸妈妈，然后到巴尼老师他们家这儿就不一样，就得喝白酒，纯白酒，高度白酒，
喝一瓶。
公公婆婆如果说不喝，当场就不高兴。
嗯，甩脸子。
对，甩脸子，当场翻白眼了。干他妈什么呢、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给口酒不喝、
知不知道我们家部队的呀，
真是。
巴尼老师就当时婆婆有点喝不了酒，巴尼老师也不高兴，说我这婆婆真不给我面子，叫好几声妈呢。
妈也可别这么说，显得我多不孝顺。没事没事，妈不喝我喝，没关系。
但是呢，就是巴尼老师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就说巴尼老师跪那儿就说，妈没事，您喝不了我替您喝了。巴尼老师还没怎么着呢，先周了婆婆两杯酒，这婚礼就这么如火如荼的开始了。巴尼老师有点醉了，其实你大家之前也都知道巴尼老师酒量也现在已经一般了。婆婆呢得给这儿媳妇红包，巴尼老师一摸这钱啊，就心里边挺爽的，厚厚的一沓子，
里边都是一块，
正象征了婆婆的心意。
哎，主要是你知道吗？这婆婆也怕给少了，回头自己儿子挨打。
厚厚的一沓子红包放在于姐手上，于姐想，得了，替我婆婆喝两杯也无所谓，
无所谓，喝一缸都行。
于姐爸妈这边呢，就是男方也挺激动的，也就是人家司仪还没说让他怎么着呢，就赶紧啪往地一跪，妈爸，哎，挺激动。当天就兴奋了、哎、男方都有点激动，你爸你妈也挺欣慰的，就把你交给了他。
但是其实巴尼父母也是甩手掌柜，也是其实不太想操心、
哎、没错，太对了。
对，但当天的情绪是到位了，对，
当天都是第一次见，
内心
都没见过，
对，内心之前是没有波澜，就当天才有的，
嗯，
然后对这小伙子心里可能有点自己的评价，但是也就没有说出来啊，
不重要，因为也不重要。
见完爸妈之后呢，中间过场就是很一般了，就是你知道吧，就都那种，嗯，大家到最后呢都有点就是都是固定的那种形式了，大家都有点看腻了，都准备开吃开喝了。这桌上的菜呢，你们觉得是什么菜？
一定是北方硬菜，没有精致的，全都是那种量大然后夯的那种硬菜。
必须要有我妈包的包子。
嗯，
包子
就是给
咱妈包子过来那么多人的吗？
那包子出来没问题。这是我妈唯一能为我婚礼做的贡献了。
班尼，那我觉得你妈当时应该不会感动吧？你妈只会心里骂街，我他妈的逼的包了40多桌的包子，
绝对我妈跟我爷就肯定得包包子。
那你妈当时心情肯定不是很好，包了一个礼拜的包子。
我妈喜欢，
你说
包了俩礼拜包子也累，一直看表还他妈没结束啊，这么烦。
开吃了吗？这桌上就是特硬菜，都是北方硬菜哈。我隐隐约约感觉得有葱，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葱。
可是我们家不是东北人，我们家只是河北人而已。
感觉脑子里就浮现出来就是大拌菜那种感觉，就是那种
拿盆装的
拌菜拼盘蘸酱那种感觉啊，有那种风格。
大丰收。
开始轮桌敬酒，这龚老师觉得怎么敬酒呢？
敬酒也不能穿军服了吧？敬酒得换身衣服吧？
嗯，就穿里边那海魂衫就可以了。简单轻松嘛，
穿一海魂衫，而且是那种特宽松那种。
我自己本来想的是穿短袖和普通的裤子，既然你们已经安排海魂衫，那就穿海魂衫吧，也无所谓。
得穿一裤袜不穿啊？
裤不要，我现在不喜欢穿裤袜，我就穿普通裤子就好。
胶鞋配丝袜怎么样？我发现了，这个巴尼老师和这老公一穿着海魂衫一走下这个场地去敬酒，
好般配呀，
平平无奇。放眼望去，你都不知道谁是新娘，谁是新娘新郎，
找不着人。
宾客穿的比他们都华丽，你知道吗？对，巴尼老师他敬酒，绝对是，其实按理说啊，应该是男的主喝是吧？就是男的，就是咔咔往前冲。我觉得巴尼老师他家就是巴尼挡给老公挡酒，
绝对反着的。老公后边拿一小包，然后拿着什么湿纸巾啊，什么那个漱口水，给巴尼那拎着包站着等着，巴尼自己在前面咔咔咔跟那挥舞自己。
但是呢，我觉得巴尼老师就是开始觉得得那个就是耍诈，他开始觉得
喝
雪碧，
喝的水，
喝雪碧可口可乐，
嗯
啊，喝雪碧可口可乐。然后呢，后来敬到咱们这桌呢，开始就跟巴尼老师说，敬到咱们这桌应该是往后了，因为先敬家人，对吧？
嗯，
你到最后才是朋友，估计咱后边还有5桌吧。然后呢，敬到咱这桌，咱就不满意了，就是说，巴尼，我们来这儿好不容易来这儿参加你这个游戏风的婚礼，但是却跟我想象中的不是很一样。
我觉得自己受到欺骗了，就非得要一说法现在。
啊，心里难受了，以为能参加什么有什么马里奥呢，结果没想到上这儿海魂衫来了。
你以为来的人一人发一 Switch 呢，最次给游戏，
结果发红包只抢到6毛。挺难受的心里。然后这个一激这巴尼老师给我换白酒，
脾气上来了。
本来刚才给婆婆喝那两杯就有点高了，然后跟咱这桌彻底给喝栽了，
没往后走，根本就
他就一直坐在咱就他们霸占了，也不是谁一坐，让这个孩子跟旁边站着，估计就是我吧，霸占了我的座，然后我就一直跟旁边站了2小时，听得这逼逼结婚高兴啊，是吧？穿着胶鞋，穿着丝袜，俩人跟那儿就喝，跟我们这桌耍上了。老公呢，也就跟旁边站着，老说你别喝，你别喝。但是她老公也不上去给她替她喝，你知道吗？还是把你老公在喝，
对，就是劝
你们别让阿尼喝了，对吧？啊，然后把你老师跟我们这桌喝的有点多了，
为了说后边怎么办，别再失态，然后别再往下喝更多了，把你老师想一招，说哎。那个小尚，你陪我去上厕所，我得清醒一下，我得洗把脸，吐一口去，就顿了，就走了。
嗯，
对，就跑了。嗯，找不着人了，新娘失踪。
他妈还说呢，说这巴尼去哪儿了？他等着这个酒店，等着他姐付这个尾款呢，是吧？一般都有定金，然后再付尾款。
嗯，
等着付尾款呢。他妈就觉得这孩子吧，这办事挺不利落的，婚礼自己找不着人了。
啊，问老公、
啊，
老公说我也不知道，他就去厕所了。老公也不清楚，
这钱也没在老公这儿，也不知道跟谁那儿的。
巴尼以为在老公这儿，老公以为在巴尼那儿呢。
对、
嗯，
然后呢，这钱就尴尬了，这婚礼都快完了，然后这朋友这一圈朋友跟这巴尼不见了，然后他妈这个巴尼老师他妈就说吧，跟那商量说得了，那我先给巴尼垫上，咱先走啊，是吧？然后呢，
嗯、
这个老家收拾收拾东西， 就完事儿了，这个酒店这块儿就是吃饭这块儿就完事儿了，就离开了这些炕。对，当然了，巴尼老师这婚礼啊，就是一切从简，就是属于比如说你中午吃顿饭，晚上就没什么活动了，各回各家，是吧？是吧，巴尼老师？
嗯嗯，肯定
肯定啊，他得慵懒，他晚上不想接待客人。
对，晚上不想接待客人了，但是呢，他恰恰没想到他喝多了，他不得不接待客人了。就直接就把我然后呢什么这个小龚老师啊一圈朋友就带回了家，然后呢这吐啊就闹啊就是受就是不舒服了一下午，
怎么折腾都难受。
嗯，聊也不想听人聊，听人说话就烦，但是你一走呢你又不放心，我们这朋友只能跟这陪着。等下午好多了，她老公回来了，跟着这个丈母娘，跟着自己妈，把这东西都弄完了，回来跟这巴尼说一声，说，都弄完了啊，婚礼结束了，那个这份子钱都跟这儿呢，那个等你感觉好点了，咱数数。我和小龚老师在这儿，我俩挺尴尬的，你知道吗？人都就是家里
一家子就
不差钱了，
嗯，
对啊，
我们俩就先准备撤了吧。但是我们俩刚门一关上，巴尼立刻坐起来了，好了，一听数钱没事了，我特清醒。
然后这俩人呢就跟家里数钱，这巴尼毕竟也是一个会计，数钱就挺快的，哎，一听钱就来劲，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数，
越数越精神。
钱挺多的啊，数中午数到晚上吧，晚上七八点钟，这数了两三遍了，这钱这数跟这账对不上，
嗯，差钱了，
缺了点钱，
怎么缺的呢？不知道，因为太混乱了，大家也不一块走的，你以为我拿的，我以为你拿的，都谁都没管，可能是。
然后我和小龚老师，我俩正就是处在这个好朋友结婚后的余波之中，难受呢，跟心里就失去了，不是一个朋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失去了说实话了，
更加难受的，更加难受的。我俩去旁边拉面馆吃拉面来着，
没吃饱，在我那儿
讨论着呢，说这不是晚上饭，这不是晚上饭，
没好意思打包包的，主要是
晚
上饭了，我俩吃这拉面馆吃串呢，我俩就说，我跟小龚老师说，我说，哎，这个巴尼老师嫁出去了，心里还有点难受。毕竟原来咱们老一块鬼混，现在有了家庭，
就不太
多多少少得收敛一点，
不太能跟以前一样了。
对，我和这个小龚老师，我俩就面面相觑啊，就是心里边不舒服，谁也不想多说什么。结果啪来一电话，巴尼老师的，你说，哎，这大洞房的找我们干嘛呀？一接起来，巴尼老师说，我他妈钱丢了。
对，根本都不开免提，整个饭馆都知道今天人女人丢钱了。
得，我们这心里边就难受，由难受变为更难受了。操，不会这么多年朋友不会怀疑我们拿他的钱吧？啊，
怀疑不至于，但知道今天晚上肯定是忙碌的一晚，要开始破案了。
啊，对，得破案了。然后我们就说，哎，这巴尼老师一说，说你们俩一直在我身边的，我拿没拿钱走？结果我们俩也是俩糊涂蛋，
根本不记得了，那天就谁也不知道，都喝多了，
醉鬼陪醉鬼，都喝多了，这丢了一点钱呀，真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我们又半夜呀召集好多人去他家坐着去，这坐着干想也想不出辙呀。然后呢，这巴尼老师也不知道他妈拿谁生气了，只能对着他老公开骂，
又他妈不喝酒，又他妈不数钱，要你干什么？你吃饭去的。
就最后这钱呀也没找着，
对，到了也不知道。问酒店，酒店说我们也不知道，
完了这点钱就消失了，
悬案。
这其实也是这个巴尼老师最后和老公的一心结，刚结婚就怎么看这老公怎么不他妈顺眼，
老公想不行啊，得在度蜜月的时候扳回一局。这度蜜月呢又要就是咱们还是回扣这个主题啊，慵懒，不说婚纱已经过去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甩手掌柜，然后正此这个机会，老公觉得我必须得好好表现一下，我要把这个蜜月旅行安排的妥妥当当，安排的特好，能够让巴尼全身心的享受放松投入进来，去哪儿蜜月能够符合他的这个性格。严
不行，不得慵懒的感觉吗？巴尼老师想要
慵懒
的感觉，
咱们在黄沙上慵懒去怎么了？
不行，我不能爬山，我不能那什么，
就去马尔代夫吧，
可以。
我觉得得去一个特俗的地儿，
对，大俗地儿。
看来也没什么想象。
对，去了也没什么事儿干，就是躺着躺着。从飞机落下 开始巴尼就躺着跟植物人似的推进酒店，然后推到海滩上一直躺着，她老公旁边给她哎插个管递上水，老婆您喝水，然后旁边给她买个零食，这么老婆你想吃那个吗，给她切个水果，给她弄个这个弄个那个的。人酒店工作人员以为我操这他妈真是伉俪情深，以为这是一残疾人夫妇呢，深沉之间俩人还度蜜月，其实不是，他就是他妈婚礼气着了，元气大伤，想好好休息一下。
巴黎老师天天就穿着小裤衩小背心往那沙滩一躺，这老公呢觉得确实应该赎罪，就伺候前伺候后。
他到底错哪儿了？哪儿也没有做错呀。
对，这就是最精髓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他得赎罪。
如果我要真能过上这种日子，那可真是太好了。
就包括连翻面都得是她老公给她翻面，她自己根本都不能动。
对，你看这又符合了你这种慵懒的风格，又符合你这种甩手掌柜的这种气质，是不是？
嗯、根本不知道自己下一顿饭吃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回家。
然后呢，就是其实你也稍微不生你老公气了。而且度蜜月最关键的一件事是什么？小龚老师，一定不能来月经，但是一定要。
哎，
我想法呢是他们俩。他们俩因为就是在我心里巴尼老师属于那种马马虎虎的马马虎虎的小傻瓜
小马虎，
自己也算不好这个什么妻，你知道吧，他们有一个什么妻、
哦、
然后呢这个她老公呢也是这个马马虎虎，然后而且她老公特别想展示自己的男性雄风，因为毕竟说前几天都特别没面颠面的，还是心里边难受，展示男性雄风。俩人有一天晚上整个这个酒店外面沙滩啊空无一人，然后正那个散步呢，不是散步，坐着呢，俩人就是聊聊天，
拿轮椅推着他、
啊、游戏啊，聊游戏。然后呢就来感觉了，这个感觉咱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来，对吧，对，就那什么了一下。哎，这那什么一下可不要紧，就是这激情的一下
怀孕了，
巴尼老师中招了，
天哪、
嗯、但是呢这属于意外，因为巴尼老师觉得我这么一个新时代职场女性，我怎么能被孩子牵绊住我的脚步呢，但是这个时候他就跟家里人的意见相左，哎，家里就一致说必须你要哎珍惜这个就是突如其来的孩子，一定要珍惜跟他的缘分，一定要把这孩子留下来。巴尼老师做了很多的思想斗争，包括尝试了一些土方法想要自行的去解决。
我是多傻要尝试土方法，
然后被老公发现跪地上求的千万别残害自己的骨肉、
啊、你这太不写实了，他肯定会，他就算揍我也会把孩子打掉的。
我操帮你动手了，
对对对，
原来你老公就是土方法、啊、
肯定绝对会支持
你。老公是不是姓安啊，
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啊。咱们先说这样咱是不是先说蜜月，这蜜月其实他们俩是在最后一天知道，其实他们俩这蜜月度过挺长的，第一天就播种了，然后应该最后一天才就知道有那小宝宝了、嗯、
不是
你这
又不符合科学了，得至少两周才能测出来，你七天测出来了。
对，你们这玩了一个月，你们去
太傻了、
哎、你们俩去吗，你去马尔代夫慵懒了一个月，
嗯，可以，这还可以，
行吗？
这可以
啊，对，就是其实就是家庭特别富裕啊，就是特别有钱，
嗯，
这巴尼是一职场女性，赚了5年钱了，哇，那个 CFO
存款100万了，至少，
是、啊、嗯，对，存款至少100万，就是说跟公司请假，老年要去歇一个多月的假期去马尔代夫、
嗯，
对，然后呢，第一天就怀孕了，然后就一个月之后马上就要离开小岛了，巴尼老师还没来这个姨妈。说怎么回事呢，那赶紧托这个庄园的这个帮催去给弄了个验孕棒，一测完蛋了，有孩子了。刚才巴尼老师也说了，她老公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人啊，这老公开始有脾气了，不是巴尼开始生气了，
他凭啥生气，
用拳头自己解决问题、
然后那巴尼呢就一改瘫痪的作风，坐起来了，
跟他急了。
这巴尼老师他的这个老公也不再低矮了，巴尼老师本人呢也不再慵懒了，俩人就开始家庭纠纷了，这就回国内了啊，带着这个孕肚。但是我觉得巴尼还是会生下来，
不可能，
你俩都结婚了还不生，
他们俩肯定是那种自己在私下解决了，然后解决完之后再跟家长说这件事，再跟朋友说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神龙见首不见尾，当咱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经连一切挽回措施都没有了，
结束了，对，
已经结束了，就是通知你们一下。
我现在都有点难受了，我听见这消息。
你难受个屁，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戏那么多？你老难受啊！ 我觉得差不多了，咱们每个人都聊这么多吗？
不不不，咱们俩聊少点，这不是八宇宙
嘿。
行，那后边简单说一下吧。巴尼老师，这个
我想养猫，在婚后3个月，难道不能给我安排一只猫吗？
想着，哎，反正也没孩子了，那养只猫呗。一只够吗？一只不够，养4只。他们家进门开始有18个猫砂盆，
特臭，
对，特臭，
它特臭，
还老不开窗户，因为怕猫出去。
之后咱们都不去他家玩去了。
为什么呀？因为每回一进去就觉得自己进了一猫砂盆里待着。
就为什么？故事快结束了呢，因为最后咱们跟巴尼的关系淡了，就是
因为4只猫和18个猫砂盆，
然后就是巴尼的孩子也没了，然后朋友失去了啊，就是最后只剩猫和慵懒的他们两个，
好凄凉啊！
幸福的过完一生。
对，巴尼有什么想说的吗？
点评一下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挺好的，有钱就行，只要有钱什么都不用管。
那只是我瞎说的，
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我是不在乎的。
有没有朋友也不在乎的
哦，无所谓，真说实话无所谓的。
行，他就欠家暴，我跟你说，那孩子就是被他们家暴打掉的，我跟你说，就他们老公，他老公踹的肚子，
给他摁地上，拽着他头发踹的肚子，让他们你自己做主，征求我同意了吗你？
对，你的身体是你能做主了吗？
他就是别的事情都很怂，但这件事情就是。就一定要他做主，
他老公有点变态，就对孩子有一种那种超乎于常人的那种恨意，牙根痒痒一想起，
因为算了，不幻想他了。
那咱们下一个说谁？
说你。
我的你们可以简略说一下哈，我这没什么可说的。我的那个3个词呢，一个是眼泪，一个是今日，一个是荤素搭配。就是眼泪，为什么眼泪呢？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特别感性的女孩，就比如说在婚，就我觉得眼泪我随时都可以迸发出来，比如说在这个婚礼之前，我布置婚礼的时候，我就容易就是焦虑到哭泣。在这婚礼当中呢，如果有一些特别感人的场景，我就会回想起来我跟我朋友的一些快乐时光啊，跟我的这个对结婚对象的一些甜蜜瞬间啊，我也就容易哭泣。就这个荤素搭配呢，就是说很简单，就是这个我这饭桌上的饭，因为我怕你们俩认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吃素的人，所以我就是讲求了必须要荤素一个 balance。 好吧，开始吧。
洋洋先说吧，我脑洞太小了。
这个婚礼现场一定是那种特冷淡，然后
你还没说他之前呢，
之前没什么可说的，俩人就相亲认识的。
相亲认识
2个月，然后觉得这事儿可以定了，就结婚了，
闪婚，
没有感情基础。
怎么领证的呀？
对，相亲完了之后觉得，哎，你觉得行吗？我觉得也还行，你觉得呢？我也觉得行了，咱们俩这事儿不是这么定
了
吗？俩人就一拍即合了。对，
没有那种感动的部分吗？
没有
是吧？
没有。你唯一的泪点在哪儿？唯一的泪点在于你觉得你结了婚以后失去那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了，你不能跟朋友在像以前那么玩了，然后不能跟家里住了，不能跟妈妈一起生活了，这是你唯一让你难过的点。
不能每天哄妈妈睡觉。
对，
孝女哭了。
行，
在婚礼前，他的深夜老在想一件什么事儿，到底能不能结婚之后还跟他妈一块住。
行婚，跟老公行婚，然后为了跟妈妈一起住，
又有点羞于启齿跟对方提出这个要求，总怕对方拿自己
上面
自己有那个有色眼光。对，就是妈宝人设。
天哪，
结婚买的房是我们家旁边是吧？
对，而且挨着那小区。结婚现场是那种没有特别传统的婚礼仪式元素的那种特别极简的风格，就也没有喜字儿，也没有什么花啊，也没有什么那个什么乱七八糟那种飘的啊挂的那种气球啊，什么都没有，一概都没有。
你在那个无印良品结婚吧，就在那个，
对，就无印良品，
北京那个有酒店的那个无印良品，就在前门那儿，就去那儿结婚，
合适合适，我喜欢啊啊
啊。然后台子上前面有一主席台，也得是站点人说点话，主席台什么装饰都没有，就是一大液晶屏幕，然后特素，就跟那个手机发布会似的。然后主持人也是上来穿一身西装，拿一个麦克风，兜里揣一堆卡片，特专业，然后跟那个最强大脑现场似的。
还得不是麦克风，得是那种耳麦，你知道吗？
对，耳麦。然后随时还得听后台人那个。
你这是一个录制节目吧？
对，我们去现场，朋友去现场参加婚礼都不知道来干嘛的，以为是录节目来的。那你说他们穿什么？
你想穿婚纱吗？
我都行，看你们呀，我无所谓。
哎，我跟你说穿什么？穿日式的那种。和服似的那种，
我本来想了一下，但我觉得他穿和服肯定特丑。
但是他今日你知道吧，他今日他一定得
哎，你就穿和服吧。
对，而且还得是穿那种木屐，一定得透露出那种精致的气氛。别人结婚都是穿一婚纱或者穿一什么，然后哪怕像巴尼老师，他穿一军装敬着礼，骑着二八进场，他也是中国元素。尚老师怎么进场？他穿着和服跟那花魁似的，走道那样就进的
扭
进的场，就
扭
就对。对，两只脚得扭着，然后就从门口走到主席台，一人走了半个小时。
我这婚礼为自己彩排一个月吧，为了不摔了，
对，很慢，对，每天在家里边穿着这练习。
而且我爸我妈觉得太另类，拒绝参加。你爱
对，因为父母都是党员家庭，他受不了。
那你爸你妈肯定很愿意参加我的婚礼。
然后为了缓解这种不来参加的话这种尴尬，他怎么办呢？他把这个婚礼搞成那种限量的，限量模式。就是亲朋好友选出几十个人来出来参加来，都是佼佼者，嗯，摇号不是都能来，然后所以就显得特别的尊贵。咱们每个来的客人，其实是因为实在是凑不齐人了，来的人就是最大量了。婚礼环节还说说吗？
你可以说一些我有你想象中的我有没有什么就是与众不同的环节？
没买戒指这俩人，
为什么呀？
不买戒指，俩人交换那个
省钱。
你玩我的游戏，我玩你的游戏，就说明咱俩互相托付给对方了。
那我不同意。
那这样吧，你们不买戒指，你们买项链。
嗯，对，我们交换项链价，
买、
哦、
对
好、
啊，买项链。然后说我们要拴住彼此的那个脖子。
啊，你也弄一狗绳是吧？你也弄一抽克。
行，你也弄一抽克。那男的那粗一点，女的那个细一点。然后当场很多上了年纪的那个老者在婚礼现场都有点受不了了，看不下去了。觉得现在年轻人这玩的我们看不懂了，然后下一个环节交换完信物了，是不是该那个整点煽情的节目了？然后主持人跟那个罗永浩似的，戴眼镜跟前面开始讲说啊，两个人这个求学。
哎，主持人谁呀、
啊？
就你随便请的吧，一个男的穿西装那种。你要不然请一个日本的吧。
主持人绝对是达哥，上来还拽两句英文 ，Hello，Hello 就走进来，哎 ，Hello， 这样啊。嗯，
那主持人说着说着也得流泪。主持人一边那个营造煽情的对氛围的时候，主持人自己就开始哭上了。
主持人说：“我是女方朋友，今天看上在这儿，你真特别。”
一步一步的，我们也是陪着他从小，然后走到现在，然后看着他们相识、相恋、相知，走到了婚姻的殿堂。我觉得今天我在这儿，我觉得我比他都难受。我没想到能有这么一天，说实话没想到。
大哥还能主持吗？这样
太真了，太真了。对对对，
就哭得不能自已了。你知道双鱼座的男孩他就性格特别的细腻，他就代入感特别强，他觉得自己现在此刻就是完成这个身份转换的这个人，他就代入自己了。
然后上来俩人把大哥架下去了，
然后新人特别尴尬，新人觉得你怎么这么激动，弄得特别不好意思。
然后我自己开始主持。
对，然后他自己开始穿着和服，然后甩开大袖子开始主持了。
我就说啊，下边大家看一下这 PPT 吧，啊，这个不是
PPT，
我觉得必须得有朋友们惊喜给我准备的一个 PPT，
就是我用就是那种
执念有 PPT，
用那种就是拿相机那种就是手持相机给你录一个那种微电影。
所以这个眼泪元素是达哥给贡献的是吗？
对，但你也哭，他说他哭你也哭。但是你觉得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哭下去了，所以你还是打断了他，你需要把这个事情恢复到这个正轨上。然后煽情的这个部分结束之后，这个什么那个改口也不说了，最后的高潮达到这个玩游戏这个环节。玩游戏因为俩人是相亲认识的，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其实也不是特熟，平常俩人一礼拜发一个微信那种。
嗯嗯，
对，
基本上靠在
Steam
上聊天吗？
对，
没在 Steam 上聊天，也不聊微信。或者就是吃鸡吗？
在玩游戏的时候沟通的所有这些谈恋爱啊结婚的这些事儿，然后玩游戏就是一般都玩那种就是让俩人亲密一些的那种游戏，什么一块吃个苹果呀，一块干个什么事儿的那种，对吧？俩人凑得近乎点。玩游戏的时候显然俩人特别尴尬，如坐针毡，然后当场尚未尴尬的就差点脱了衣服想跑了，实在太尴尬了，受不了。
而且那个吃那苹果，俩人吃一苹果，我还他吃完了，我还就我吃完他吃的还擦嘴，
然后他吃的时候还得错开点，千万别咬着对方，
觉得嫌弃对方，
他有点嫌弃，
对，嫌脏啊啊，对，还
不是
用一个杯子喝水啊，
对，下一步不先说吃什么，
就是吃从711打包，就711是你们这个婚礼的那个专供供应商。
赞助商，对，
我那也太不含蓄了吧，
就是那个就是那边附就是那个。 那个无印良品附近的一家711给你特供，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今天进的所有货。
为什么是711不是罗森呢？因为711是日本的。
对啊对啊，不精致吗？给你符合你的那个要求。
嗯嗯，国产的便利店都不行，必须得是日本产的。
每个人每个人桌上必须有一个那个一盒寿司，还有一个那个饭团，还有一个日式糖心蛋。
然后一个桌子有一套的711的那个零食，什么桔梗
啊对对对，
那个土豆泥啊什么的，这种一个桌子上有一套。嗯
啊对，然后那个热菜就是关东煮，大有一个大师傅在旁边弄那两个小锅给你煮关东煮。
现场给煮，
现场煮。
大师傅天天端着杯子，嘿，喝汤吗？喝汤吗？
对，就是
有杯装，有碗装，
那种自助式的，要自己去拿。
敬酒，他们喝什么呀？喝
清
酒
吧，或者美酒都行。嗯，
喝 sake。
嗯
啊，
对，
嗯，
或者喝 highball 怎么样？
跟一般的婚礼现场喝的不太一样。那所以这样就避免他喝多，因为每人就喝一小杯一小口。
敬酒没什么好说，就你就那儿每人就弄一小方桌，然后每人都跟那儿跪着，然后你这整个就是非常和谐的氛围。
你说他们是不是得做榻榻米？
对对，就做那种
良品酒店大厅被改成榻榻米，然后每个人跪着。
对，就跪着，就全程都得跪着，然后那个最后那个腿上面都跪出凉鞋印儿来了。
他跪着从第一桌敬到最后一桌。
啊、嗯，对对对，
然后再站起来，然后膝盖肿的跟他们放俩沙袋似的。
应该没喝多，反正也喝不了多少，没几个人。
那我喝的是假酒吗？
你当然喝的是假酒啊！你那个
就这么点
你那小壶里全放的是白水，他肯定喝假酒。他不能失态，不能失仪。
但是我觉得我得装，你知道吗？就我得装，就是比如说，对，还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喝的是假酒，我得假装喝，我喝的是清酒。我跟你喝酒敬酒的时候，我说：“哎，洋洋来，咱干杯。”
你要发出那种就是，
对，洋洋跟那儿，然后我也。哎，就装辣，你知道吗？装辣，觉得挺辣的，其实就是假的。其实我喝水啊，
嗯，
对，
装逼，就跟最好的朋友都装逼那种啊。
然后这婚礼差不多了吧？
嗯，
差不多
结束了。
说说婚后生活，就是那个蜜月跳过，婚后生活刚结完婚，刚
蜜月肯定要去日本呀。
对，蜜月肯定去日本，这没什么可说的。俩人
去山上看樱花。
不管他们俩干嘛的，反正就
俩人分着玩，
日本游，对，日本游，俩人各玩各的。
婚后呢？你说吧。
婚后第一回邀请朋友们去家里吃饭，
嗯，
发现家里也是榻榻米，
嗯，
榻榻都是榻榻米。
一进门，对，一进门得脱鞋，然后呢有地暖，然后那个都是懒人沙发，没有那种高腿的沙发。
这不就是我想要家吗？
你没有你这块没有你，
我可以住家里吗？
为什么沙发腿都特短？因为两个人身高平均在1.65米。
1.65米挺高，我去
家里那个厨房、啊、
你怎么不说我家层高只有1.7米呢？
然后家里厨房那个料理台啊洗手台都特别低，然后朋友们去他家里吃饭
都要弓着腰，
洗手都得哈着腰，对，都得哈着腰，然后还脱鞋，特难受，在家里特蜗居，你知道吗？然后吃饭一桌子凉拌菜和素菜。当时就不高兴了，像有的朋友像我这样当时就不高兴，觉得一点做主人翁的诚意都没有。你毕竟结了婚是第一回叫朋友去家里吃饭，一点准备都没有，觉得特随便。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他从微波炉里打开微波炉，拿出了速热的肉食，一北京烤鸭，拿微波炉加热了一袋装的北京烤鸭，
天泡酱肘子，再来一袋。
酱肘子是巴尼带的，
嗯、
是提前他提前先给巴尼打电话说你来的时候给我带点，我怕虎子跟小公老师急眼把我们家掀了，你得给我带点，这都是路上巴尼刚给他买的，其实家里根本没有。
然后呢，我一看你们还是不高兴，我还得点点麦当劳，
点麦当劳点完了，大家就皆大欢喜了，
满意了。
到了之后说，说那个主食不够，我们家有日清拉面，大家可以自己泡一点。
然后打开柜子发现我们家有一面墙的拉面山，我操
这不就是我想要家吗？
但是结果我却在日本拉面最后发现了一袋康师傅。
嗯，怎么
谁藏了？
人设就崩了，说
家庭矛盾，
你这家庭怎么能有啊非无印良品非日本产 made in Japan 的产品呢？
康师傅也是不是日本？
康师傅是天津的吧？
你发现了一个康帅夫
啊，行，康帅夫。然后朋友们就质疑他，就开始问你是不是对我们不诚实，是不是欺骗我们？你们俩是不是假日？对，两口子当场就跪了，对不起，我们太馋了，我们实在忍不住，太馋了。 那天偷了一次嘴，
就想吃康帅夫，
就想吃老坛酸臭菜味儿的。
那今日人设就崩塌了呗。
对，今日人设从此崩塌了。然后送外卖的那个小哥，外卖到了，说：“哟，尚姐今天订不少哦。”我们知道哦，平常原来也不吃素，自己老他妈也订麦当劳，而且每次都订三人份的。
而且你们就开始上瘾了，就非得把我们家搜了不可。结果发现我们家橱柜里好多皮辣酱。
老干妈，
好多黄酱，
很重口啊。
最后还是逃不过北方人的宿命，
今日人设崩塌，这个是一个很理想的结局。
挺好，我觉得这个结局就也是很有戏剧性。从一个最开始穿着木屐走三十分钟进场的新娘，到一个吃康帅夫蘸黄酱的那个就是家居主妇，特别符合我。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什么时候去他们家，什么时候家庭卫生都搞特别好，因为这就是他的理想的人生。他的理想人生就是每天在
家
里做。对，做家务，做保洁，然后不光自己家做保洁，就连他们家那一层楼的楼道电梯门都擦得锃光瓦亮，旁边邻居都给他们家挂流动红旗，说这家人太善良了，楼道里都不用请那个清洁工，全都他们家给打扫了，每天从他们家门口路过能闻见消毒水味儿从门里往外飘，也不知道家里有多脏，天天得那么遮盖，
以为是 hospital 呢。
对，
成，那咱们下边就我和巴音老师说小龚老师啊。小龚老师分说自己的关键词。
小龚老师刚都枯竭了，我想想关键词在哪儿啊，找啊。大喝三天，就是我结婚之前得有一个仪式让我告别单身生活，然后这个仪式要持续三天三夜，而大家都不许走，因为我就是一个好朋友的人。然后第二个关键词是奇迹暖暖，因为我从来就是，你知道我们处女座就是一定要做自己人生里的 drama queen， 一定要当天我大放异彩，大家的关注度都在我身上，让新郎一点光泽都没有。第三条就是婚后的生活，天下一家，这个一会儿让尚老师展开说一说吧，就是我的这个家庭会越来越壮大。
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大家听得出来，小龚老师是一个特别好交友的人，确实是特别好交友，五湖四海朋友特别多。他就准备传一局，就说你们都来北京，这机票都他报销。哎呦，这前提都我们都特有钱啊，
好
有钱，就是说五湖四海我们朋友都他妈回来，都他妈来北京，这跟我喝酒来，我最后几天单身 party 必须都人到齐了啊！哎，安排三天喝酒，在哪儿呢？我琢磨应该在一会所，
旁边必须最近的有医院。
对，会所医院，就是会所呀、医院，然后还得有便利店。
因为你喜欢吃便利店里的东西是吗？
对，因为我是一京日，然后我得必须吃那个 7-11 啊。这会所呢，反正就是在应该在郊区，你知道吧？然后呢，大家都是开车就是结伴出去。哎，他包了一会所，因为朋友太多了，
就台湖吧，
装不下。
台湖不有房？
台湖对，台湖会所我们。
他会所，这会所呢，就是主打，就是说你又能唱 KTV， 又能打麻将，又能洗浴，又能搓澡汗蒸啊，然后还能干什么呢？还有房间啊，情趣房间啊。
那我就在那房间里不出来了。
就是那个灯光五彩缤纷那种房间啊。
那应该都走不到那个有婚礼那天了。
反正就是酒池肉林吧，行吧？
对对对对，太好了，太好了！游泳池里全都灌的是酒。
这个跟我的婚礼完全不一样啊！小龚老师这个婚礼呢，全都是肉，就是大家看没看过？就是说那个什么外国电影里边那种拖一盘啊，那种 waiter 啊，拖一盘都弄东西不都有点绿色的吗？不是，小龚老师都是鸡翅，烤鸡翅，然后呢，那个大肘子啊，这种炸鸡腿，就拖着这走，全场就吃、这个、
烤鸡翅点缀两个牛肉干和猪肉脯作为配菜。交换一下那个口感，
对，都是吃的都上火的那种，吃的就感觉跟那吃三天，回家就是上不来厕所那种感觉。对，天下朋友都聚在一起了，聚在一起干嘛呀？
喝庆祝，普天同庆，
白天跳舞，晚上洗澡，
而且都得在
一块儿洗
里边洗澡，
一块儿洗。
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小龚老师是一个就是这种性别意识特别超前的女性，所以呢，她讲究是无性别，各种无性别，这厕所也是无性别的。男的女的都上，而且呢，这酒就是这个洗浴间也是无性别的，男的女的都。
他确定是想、
就是、说
确定是超前想无性别，不是想聚众淫乱吗？那你找个离派出所远点的地儿。
反正这整个会所呢，就是大家都穿不了多少衣服， 就反正就跟着走着。如果你要想穿衣服，有穿衣服区，它这个不是按男女分的，你是按这个你想穿衣服和你不想穿衣服分的。
对，就跟吸烟区无烟区似的。
对对对，
嗯，
就是你要是不想穿衣服，你就去不想穿衣服那块儿啊，大家一块儿裸露，哎，就是都特别天下大同。但是不是那种淫乱的啊，就是只不过说秀出自己的 body， 对不对？秀出自己 body， 秀出自己身材啊，反正就是喝，就是那个就是游泳池边上有那小巷，那个小巷鼻子里往外喷水，人都不是喷水嘛，你家那是喷红酒，喷一个喷红酒，一喷啤酒，一喷白酒。然后就是喝多了，就有了好多那种疯逼，也不知道你哪来的疯逼朋友，我们都不认识啊，我们都不认识，我们属于那种不穿衣服那朋友。
我们在穿衣服那区里自己搓澡呢。
对对，有好多那疯逼，就一喝多了就张着嘴对着那小巷那个小巷那喷出那个酒，开始压着啊喝，就是就是反正你那个我不知道哪来的朋友啊，反正都那样。然后你作为一个女主人呢？女主人，我幻想中的你就是穿一个那个特别性感那种，就是怎么说呢，那种真丝那种睡衣那种裙儿，你知道吗？
哟哦，
也不穿内衣，你知道吧？就穿一
对
真丝，
一定不能穿内衣，一定得凸点。
对
啊，我幻想的不是，哎，我幻想的是她底下穿一个，穿底下穿一个红色钉子裤，上面穿两个那个水滴子。就坐在那个喷，坐在喷泉上，那喷泉可以喷出来，她坐在喷泉上面。然后就这样，然后喷泉高高低低，他就可以上上下下。
我操
，Lady Gaga， 我操！
对，反正就是
我 Lady Gaga，
穿不穿？
哦，咱俩想的不一样。我
想，你想太含蓄了。底下人都不穿，他怎么能穿真丝睡裙呢？
那你觉得这个小公老师这派对里边是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就是哥哥姐姐呢？
就都是从五道口这边夜店里揽来的，就是发，就是进去喊。进去喊姐，我要结婚了，谁来？然后就门口有一辆包的面包车，然后就直接给拉台湖去了。
有一个环节少了，就是我必须得找舞男
啊
，Playboy。
对，我知道了，就是其实就是虽然这个小龚老师对咱们特好，说给咱们一个机会参加他的派对，但是咱们呢也得回报小龚老师，就是趁他不注意，咱他妈把全北京的那个舞男都他妈给弄这个台湖来了。
全北京的，我操！
就在最后一晚有一高潮，哎，前几天就是小龚老师办的就是有点意兴阑珊了，就大家这天天醉，这都看习惯了，就最后一天，哎，我们组织一场大的，弄了一个
大礼物，这是
对脱衣舞男全是肌肉男，我穿一钉子裤，哎，全都有那个乳钉，然后呢，哎，这个小龚老师特兴奋啊，就拖着小龚老师从这喷泉上，就举着这个
下来
从这喷泉弄一个跟那古代是那种皇帝那个你知道吧，
埃及艳后
啊，叫埃及艳后，对，然后呢就拖着你从这喷泉上走，就巡逻
看谁不尽兴，
看谁不尽兴骑在谁身上摇晃，
给他拿上来。
但是呢这个这期间这个小龚老师这个老公呢，哦，我知道了，就是他们这最后一天小龚太太，
他老公锁在房子，锁在一个小屋里不让出来，
不行，一定得与民同乐。
小龚老师这老公也挺开放的啊，
嗯，
而且这个他说到他们俩的情史呢，就是他们俩就是激情结婚，其实也没认识多长时间，虽然我是相亲结婚，但他跟他老公属于激情结婚，就是俩人可能也是在某个派对上嘛，嗯，对，
激情，然后一拍即合了。
嗯，认定你了啊！我觉得就是他，就是小龚老师觉得他就是他的双鱼座，那个男的就觉得他就是我的处女座啊，俩人一拍即合，觉得天生注定啊，俩人就结婚了。
你妈是双鱼座
啊？对，然后就领证了，你知道吧？这个领证了，我们还作为朋友，我们都觉得挺震惊的，说这个小龚老师就决定了啊，定了就这个人了，
嗯，
我们也是议论纷纷，就说哎，他怎么又找了一双鱼座呀？怎么就
然后我就拒绝参加婚礼
了，班里老有点就觉得余味
有点烦了，
嗯
嗯。
但是呢，在我千就是千万的就是央个一下，这位班里老师还跟我去参加你的婚礼了，你的
女孩来了。
你的婚礼呢差不多，我觉得其实挺中式的，你知道吗？不是那种杂七杂八的，
嗯，
我幻想中你还是穿婚纱，因为毕竟极其暖暖，但是你这个婚纱，你这个从出家门啊到出家门到上车得是一套，在这婚车上弄这一套，比如说是一个比较好行走的，不是这种抹胸形式，是这个就是有这个肩带儿这种啊，
嗯，
这种哎呀特修身，哇特包，然后呢我身材凸显特美，然后弄一个白色的上面有钻的那种，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到了酒店呢你就得再换一身特别就是更美一点的，就是这种抹胸凸显出你这个胸部啊，胸部凸显出你这曼妙的身材更凸显了。然后呢我觉得当时你的这个你的发型也得变，就发型必须得多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脑海里老浮现出那个就是那种就那你看过那扇子舞那女的叫什么来着，李什么，李贞贤
啊，拿小拇指头带一麦克风唱歌那个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浮现李贞贤的发型啊，就是小拇哥那发型，反正就是那种就盘着
那种感觉，头上得插点东西，还得、
啊、对，头上插点筷子盘着那种感觉、
嗯、
特别美，然后露出你这个天鹅颈啊，就是黑天鹅的颈啊，然后这个就走上了婚姻殿堂。把你老师说说婚礼你没参加过。
我说婚礼就是我想的是就是你这个在之前那个三天三夜就已经是一批人已经倒下了，就是一个遴选的过程，然后最后能参加的都是勇士，是对都是强者，然后就选出这样一批人然后去参加你的这个最后这个婚礼。然后呢就是你这个婚礼跟你之前单身派对就是形成反差，因为你这个婆家是就是很有地位很有声望的这么一家人，然后就这个婚礼就必须得是那种很庄重的，然后就是很传统的 traditional， 对，不能瞎搞，然后你就是特别，然后你就是跟性情大变一样，然后你突然就变了一个人，然后就变成那种特端庄，然后就是踩着小高跟鞋，然后就是那种带着然后就进来就在老公后边就是悄悄跟着那种，然后你老公也特别装逼，然后就是装的特乖那种。
行，反正婚礼这块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传统特别正常的一个部分呗，因为这也不是重点对吧。
嗯，然后但是要有你那个走秀的这个环节，就是你强烈要求要有一个走秀环节，因为你想就是你想变装，然后就是中间有一个 T 台，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你要在这换种各种奇装异服在上面展示你自己。
不光自己要展示，我还得拉着别人一块展示。
对，可以邀请宾客上台吧。
嗯，对，邀请宾哥上台，跟我随机穿衣服，随机换衣服，然后上台展示，走 T 台
是吗？
对，抽奖，扫个二维码抽奖，然后抽着人了上台走猫步。
那我觉得，那你婚礼之前得要求你朋友都得奇装异服，我觉得
不行，那这就跟刚才那个相违背了，
他必须得 traditional
after party。
对 after party
可以，
最后等那个家长，等家长大人都走了。
嗯，大家都走了，这那就是大家都穿的特正常，就去这个婚礼该干的干了，是吧？刚才聊的该干的干了，是吧？
干，我们转场了，也不多喝酒，点到为止，大家都意思意思，然后马上就放过下一个环节。
下一个环节不是敬酒吗？
对，敬酒点到为止，因为咱们着急后边的环节。
因为不是，我得插一句，我想着想象是小龚老师敬酒的时候穿的是特性感旗袍。那种红色的，
嗯，
哎，
不就是我姐吗？
然后呢，
我姐敬酒穿的就是那个。
但是小龚老师开叉必须特别高，
开叉开到胸口，
高，
开到胳肢窝。
然后就是咱们就 after party 了，
又换身衣服，穿身胶衣。
你真是 lady， 你真是 lady gaga。
而且这胶衣特别穿不好穿，你知道吗？就是跟后边把这皮都弄得皱吧唧唧，特疼。好不容易穿着，
加肉。
穿着胶衣，走 T 台，然后就是底下这个，就是长辈一走之后，就是感觉
大家也都把自己外面的皮撕掉了，就露出了自己的小吊带。
场合就是性情大变，你知道吗？哎，你们看过黑衣人吗？就是这种外星人，就是那种感觉，有种那种外星人装人的感觉，
一夜变成外星人了，打回原形，
一展露出自己外星人本色，就一撕面罩，就全都是奇装异服。比如说一号桌是那种全都穿洛丽塔的，你知道吗？然后第二桌穿 JK 的，
嗯，
啊，都是日系的。
我要去第二桌，
第三。然后第三桌就开始皮革风全都是那种，就比如说
黑皮革，
就是对那个那种就 SM 捆绑风那种感觉。然后第四桌我觉得第四桌呢是什么呢，第四桌全都是那种正装西装，
特商务，
对，特商务，
感觉都是来买房卖保险谈业务的。
对对对，都一人拿一公文包，
那应该就是大姐他们那种在银行上班的吧，就坐那桌就行了。
对，会计哥特身上带好多链子，好多穿孔。
哦，这我也喜欢。我可以，
头发都大机关头。
还有哥特，就那个嘴那一人一个唇钉，必须的，鼻钉都，
嗯，带环儿，都得带一圈环儿。
对对，
嗯，过安检门咔咔咔响，
而且还都得穿那种网儿，那种东西。
对，渔网的。
对对对，然后烟熏妆啊，我觉得小龚老师这婚礼，他吃饭绝对就是也有点邪的，全都是那种，就我觉得他这人对这个。 对对这种饭要求特高，你知道吗？他不会选特难吃的饭店，
嗯，
对，至少水平比他爸强，
嗯，
得是那种风味的，你至少有荤有素有凉有热啊，必须得有排面，有鱼有鸡，鸡鸭鱼肉都得有。就虽然咱们
那请问这个菜是不是我自己定啊，
嗯，那必须得呀，
那我就把我所有爱吃的给凑一块儿去行不行？
行，没问题，就是
螺蛳粉配波多一星舍配炒肝配烤鸭配水煮鱼，
就是一上去就感觉挺四不像的，感觉怎么又有主食，一碗主食，哎，一又来一碗主食，一碗面，一碗米粉，哎，大家都挺震惊的啊，
嗯，
嗯，挺牛的，都是外包的，还都是点外卖，
都是点外卖，
都是外卖，在门口接。
博多一星社为了你外送了，多强啊！我靠，哇，这京圈格格。然后就是这个一桌奇装异服吧，你甭看这一桌奇装异服的这 party 都挺就延续前几天的风格，但感觉这帮人都挺饿的，你知道吗？这螺蛳粉吃的还挺香，一人一碗，那酒也没落下。我觉得你们这回喝的酒应该是喝的精酿，
嗯，
这个不再是酒池肉林了，
嗯，
不，对，讲究喝精酿了，
嗯，
这个小公老绝对是考虑说咱们前几天玩的太野了，什么酒都喝了，这回给你们带点好喝的，
拿点啤酒透一透，嗯
啊，对，拿啤酒给你们洗刷一下灵魂啊，动作精酿特牛逼，
嗯，
就是那种从那种后厨弄一大酒桶接过来那种，哎，谁想喝谁去打去，特敞亮。小公老还能做出一件事，就是说这婚礼吧，这 party 差不多结束了，她就和她老公当天晚上坐飞机度蜜月去了，绝对没有不给自己一丝等待的时间，绝对是挥一挥衣袖，不带有一片云彩，你们跟这儿玩吧啊，我这儿身后有人善后，我跟我老公就走了，飞了，飞去哪儿呢，
嗯，
我想想啊，
法外之地那种地儿，
我觉得也得去热带岛屿游泳，
他不会游泳啊，
我还怕晒，
那去冰岛行吗？
那去阴沟里吧，去那什么就是有那种什么钟乳岩的那山洞里边，
俄罗斯也行。
你爱去这么冷的地儿吗？
不是，我觉得这地儿适合我。
要不这样，去朝鲜吧？
那不行，那不行。
去非洲
可以，南非。
你知道非洲不是有那快车吗？你知道有一个东，
嗯，
就是东方快车，是不是在非洲草原上那个条线？你包了整个快车，你把朋友也带上
去吗？又带
朋友去也带上了，又是一个 party。
我结婚从开始到现在，朋友从来没有一天落下过，是吧？我都得带着他们。
对。然后这个就到了天下一家的环节了。小龚老师吧，度完蜜月回来吧，因为他都是跟朋友一起过，就难免有一些朋友从朋友变成情人，对吧？就是那个十年嘛，对吧？十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就是一经过非洲之旅之后，我就认识你，你就成了我的情人了。
嗯，
然后呢，就是成了情人了。这小龚老师心想，反正我这产业也有，对吧？我在台湖这么几套房呢，要不大家住一块儿吧？正好小龚老师也，
嗯，
老公也不介意。然后这个有男有女呢，这几个人就成了一家人啊，特别就是特别和谐，
就多夫多妻呗，
对
对对，有点那种感觉，
壮大了，
就是，
嗯，
对，就是大家就是而且就是就特别和谐，就是说不光是以小公儿为首，对吧？就他只是一个纽带，
都是双箭头，
对，他就是一个 leader，
嗯，
但是其实呢大家都是那种互相有情感，就比如说我也很欣赏，
嗯，
就是他的老公和他的老婆都互相欣赏彼此的一些特质啊，嗯，但是就大家最终还是就是通过就是小龚老师这个牵线成为了一家人，
把大家串联在了一起。
你在台湖开创了一片是中国之外的法外之地是吗？这他妈在我国是不允许的，我告诉你，
马上就被举报了。
嗯，
人家都是假的，人家都假的，大家都是一夫一妻啊，一夫一妻。然后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自己的 empire， 你知道吗？帝国。
嗯。小公老师最后被举报了，然后他在监狱里开始拍那女子监狱了。
为什么我的下场这么明确？
对，开始别人开始同性恋，开始搞女的，然后再拍女子监狱。之前你拍的是那个 Shameless， 然后到那儿又开始拍女子监狱。
美剧串联起一生了，可以。
哦，其实发现小公老师是一剧迷，我操！
下一步还没想好拍什么呢，
全都是盗的 IP 啊！
想再好好学。好好再学文化，好好读读书，修修那个其他的专业，出来拍《生活大爆炸》。
不成，小公老师这必须是好结局，就是在台湖和他的男男女女就同男同女度过幸福的一生。但是小公老师，我觉得不能有后代，这容易特别就容易乱伦。我觉得
没有，不能有，不要，要他干嘛？
嗯，不，你们在入住之前集体绝育，
跟猫似的，跟小猫小狗似的。
天哪，那你这就是简直就是我之前看一定一个美剧的那个 就是进去之前每个人都要打一个那个就是不能生孩子的针。
如果有人破坏规则，我就把他逐出家门。
你们家太好了，我操，我都想去了。然后但是我们的其实我们最后友情也淡了，因为他实在就是顾不过来那么多人，顾不过来就是爱人太多了。
我们也不怪他，我们就在他分给我们的房子里过着自己幸福的生活。
最后我觉得咱们就是三个人就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就是
打扰了，
就是咱们从现在就是紧紧相依，最后到了那种就各自结婚之后就大家都是就是各奔东西啊。
嗯
嗯，友情就在此结束了。就咱们当过新娘之后就全都完了，没了，电台结束了。
这是最后的友情闭幕式，差不多了。我觉得咱俩的大脑枯竭，这个节目就结束了。
结尾吧，行吧。我觉得今天就是给大家评个分儿。我觉得下回这个幻想节目呢，巴尼老师大可不必来啊。
嗯、换一下嘉宾吧，
换一下嘉宾吧。
不是，
就是
压力有点大。
其他人脑子也很小啊。
就是我有点感觉被拖累了，你知道吗？如果听了这期的听众，别老说我特别贫，我也不想一直说。就但凡巴尼老师要是能就是想点这个什么，我也不用真正一直说，是不是巴尼老师啊？
我脑子很小。
反正就是今天多亏了这个小龚老师和我撑起了整个节目，然后我觉得巴尼老师可以回去再想想，然后你要是自己有思路，你就单录一期独白你的婚后生活啊，我觉得也挺好啊。嗯，然后我们这系列节目，我希望咱们还可以做下去啊。比如说咱们下回可以幻想一下自己是一个外星人啊。
我觉得这种节目啊应该不能找白羊座，应该找天秤座水瓶座这种封闭，
嗯，
哎，
封闭，对啊。
白羊座很现实的，
白羊座无聊，好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变成的人，我们也可以就是展开脑洞想一想，聊一聊，好吧。
嗯，
就我觉得这期节目啊不是为了让大家收获一些什么知识什么的啊，就是为了大家，让大家就是在百忙之中啊听我们节目，博君一笑，是吧？
嗯，全都胡说八道，大家也不用认真，
大家也不用觉得说我是一精日，大家也不用觉得他是一个就是那个特别爱使唤他老公的人，也不用觉得他老公是一个特别那个就是黏的男的啊，也没有，也不是家暴男啊，他们俩感情关系还挺平衡的、balance 啊，然后也不用觉得洋洋就是这个小龚老师真是一个那个天下一家的人，也不用觉得，也不用这么觉得，也不用这么觉得，也不用这么觉得啊！
为什么说这么多遍、啊？
然后呢，希望咱们等真正做新娘那一天，可以美美丽丽、漂漂亮亮的啊！别丢钱，然后呢，别那个太精致了，也别吃便利店，也别老天天的喝大酒，好吧？咱们就喝精酿啊！嗯。希望大家听了这期节目可以开心啊！如果听众们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也欢迎朋友们来加入我们这个胡逼乱侃的环节，给我们提供一些好的创意，或者是来参与我们一起胡说八道。
我觉得如果有脑洞特别大的朋友，可以主动报名，然后就替代我这个、就是，
我把你踢了，
替代我这个小脑不太。
嗯，没事没事，没怪你，就是说一句，今天也谢谢小龚老师可以来跟大家一起聊天，好吧？
小龚老师很高兴，好吧？小龚老师就选说这个，
很高兴，很高兴。那就我们下期再见，好吧？啊，跟大家说拜
拜，
拜
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歌的感觉，好像风儿拂过肩。